经文是在启示录第七章九到十二节，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有两种的敬拜，天上的敬赞美，天上怎么样来赞美敬拜神。第一方面，我们来从圣徒的敬拜来看看九到十节。此后我观看，就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榈柱，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第一种的敬拜，就是圣徒的敬拜。在这里告诉了我们几个方面，第一，身穿白衣得所的象征。在启示录十九章八节告诉我们说，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神救了我们，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了我们，并不是我们靠自己的行为。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告诉我们说，你们的救是本乎恩，也应作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也不出于行为。得救的人在神面前能够称为义，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算我们为义。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算字，神算我们为义，并不是我们为义。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将来在天上我们都会来赞美感谢神。我们穿着白色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白衣是得胜的象征。基督徒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神今天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为圣，归在他的名下，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又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让我们在地上能够过一种得胜的生活。当然，当将来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大家一起好好的来敬拜神，将救恩归于他们的神。我们在这里看到人的敬拜就是我们圣徒的敬拜，他们是身穿白衣，爹就告诉我们是因信称义，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第二，手拿棕榈柱，手拿棕榈柱是得胜的象征，棕榈柱是胜利的标志，因为这是胜利的记号。有人认为这白衣是殉道者，白衣是神的救恩所赐的，得救的基督徒与得胜的基督徒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得胜的基督徒在我们行事为人能够与蒙召的恩相称，神今天救了我们，也改变了我们，目的就是让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将来能够在天上能够与神一起来欢呼我们的得救。第三，我们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救恩的重要性。希伯来书二章三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从救恩这方面来看，神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儿子耶稣基督为了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而我们接受救恩这一方只不过因信称义，我们口称耶稣为我们的救主，心里信神叫他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神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来救我们。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掩面不看自己的独生儿子，为什么？因为所有人类的罪都已经给耶稣基督背走了。我们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只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神就赦免我们的罪。请弟兄姐妹把圣经翻到诗篇四十二篇第五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些什么。诗篇四十二篇第五节，我们一起读，请。我的神，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你们要仰望上帝，因他用笑脸帮助他，我还要称赞他。我们看啊，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在这里告诉我们，神用什么来帮助我们？用笑脸来帮助我们。这就是神救恩的伟大。他掩面不看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却用笑脸帮助我们。凭什么神来救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好好扪心自问一下，我们今天到了这么大的救恩，凭什么来救我们？就是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所以神救我们。这就是救恩的重要性。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也就是告诉我们，主先把救恩给了我们。然后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4，神告诉我们说，但神既然验证了我们，把福音托付给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讨人的喜欢，乃是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传福音是每一个神儿女的责任，每一个神的儿女蒙了这么大的恩典，要把这福分这恩典来传于更多的人。神把福音托付了我们，什么叫托付？我们都是神所信任的，所以他把这么重要的使命托付了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救恩，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告诉我们救恩的重要性。圣经中我们翻回到启示录，请弟兄姐妹大家翻到启示录。我们讲到救恩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当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柱，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大家注意啊，在这里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将来在天上的时候赞美神的时候，有神也有羔羊。这是我们常常忽略的，因为为什么第二部分我们看到天使的敬拜，为什么救恩是那么的重要，为什么救恩临到我们以后，使我们看到没有救恩就没有我们永恒的生命，没有救恩就必灭亡，这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罗马书6:23告诉我们，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面乃是永生。原来我们都是应该被神咒诅的，原来我们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神却拯救了我们。我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神凭什么来救我们？难道我们真的比别人好吗？这个答案我想每一个神的儿女心里都很清楚的，这是神怜悯我们，神在创造世界以前拣选了我们，到了所预定的日期，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使我们得到永恒的生命。我们再来看，白白的接受神的救恩，并不是我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所以当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都要思念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你们的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今天在救恩这件事上，人没有做一点什么事，完全是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只不过我们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所以能够成为这救恩的对象。在救恩这件事上，我们是最大的受益者，神付出了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性命。再一次告诉我们怎么样来接受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么大救恩以后， 成为一个感恩的基督徒。如果一个基督徒获得这么大的救恩，绝对不能是陶醉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希伯来书二章三节讲得很清楚，我们若获得这么大的救恩。今天神的儿女会获得很多东西，但是很重要的一点，绝不能获得救恩。现在我们可能在地上的时候还没有感觉到救恩对于我们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方面。但是将来我们到了天上的时候，在启示录告诉我们这段经文，为什么众圣徒能够在天上的时候，我们能够一起来赞美。此后我观看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前，大声喊着说，用救恩归于坐在我们宝座上的神，也归于羔羊。这里着重提到了一个羔羊，羔羊我们就知道是耶稣基督。好，我们最后看第二个问题，我们一起读，大家一起读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想一想，神儿女的敬拜、圣徒的敬拜和天使的敬拜有什么不同？我们一起读，请。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长老并侍奉和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门。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我们在这里看到众天使的敬拜，两种的敬拜有一个很根本的不同。接下来在众天使的敬拜中，在赞美中，他们的颂词中没有提到救赎，没有提到羔羊，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我不知道大家在读启示录这四节经文的时候有什么感想，很多时候我们就这样读过去了。天使永不能体会救恩的恩典和好处，为什么？他们没有归于羔羊，因为他们与基督是无关的。天使，所有天使犯罪的都不能得救，因为有圣经的根据。我们一起来看，第一，神并没有救拔天使，希伯来书二章十六节，让我们一起读，请。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救拔了亚伯拉罕的后裔。那这段经文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救的是人，我们的神没有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今天我们都是属于新以色列人，我们也是属灵的亚伯拉罕后裔。十字架的救恩与天使是无关的。我从小就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基督化的家庭。我小时候，我们过圣诞节的时候会表演一些节目，节目里有天使，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有天使。我小时候常常想啊，我做天使多么的好。但是我现在想想啊，还好没有做天使啊。天使犯罪，神都没有救拔。所以在他们的赞美中没有基督。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告诉我们，除他以外必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个他就是基督，唯有基督，独有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能救我们这些人。犯罪堕落的天使得不到赦免，同样罪恶深重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却得到了赦免。所以我们又回到了刚才希伯来书二章三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 好好的想一想，神救了你我，今天还有什么比救恩、比永恒的生命更重要呢？弟兄姐妹都可以扪心自问一下，有没有珍惜耶稣基督用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这些属灵的生命，究竟在地上做一些什么？我们的基督耶稣，我们的神是最受冤枉的神。教会里有一些明明是人得罪我们，把所有的怨气、所有的牢骚都发在耶稣基督身上，发在我们的神身上，认为神对我们不好。好好的想一想，主耶稣基督在创造世界以前就知道我们要犯罪，神所设立耶稣基督的救赎来拯救我们，将来到天上的时候，我们赞美的对象就是神和羔羊，被杀的羔羊。为什么今天我们没有把救恩看得那样的重要？更有的弟兄姐妹不珍惜救恩，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再看一段经文，更加说明了神没有救拔天使。第二，神没有宽容天使。彼得后书二章四节，我们一起读，请。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那这节经文更加讲得清楚，人犯罪，神拯救，只要认耶稣基督为救主，只要承认神救赎的大功，我们就得到拯救。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想想我们一次一次背逆了神，我们一次一次所说所行的都使神伤心，但是神永远宽恕我们。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遮盖了我们所有的一切罪，因为我们都是神所宝贝的。天使神却没有宽容他们，后面讲得很清楚，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中，交在黑暗的中，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弟兄姐妹，神不审判犯罪的人，因为所有的罪都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审判天使。我不知道大家读了这段经文以后心情会怎样。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而且我们的救恩是稳固的，只要我们不离开神，神永远不离开我们。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告诉我们说，凡我父所赐给我的人，我总不离开他，到我这里来的人，我一个也不会丢弃的。弟兄姐妹，神没有宽容天使，神却救拔了我们这些人。圣经中曾经告诉我们说，耶利米书十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人心比万物多诡诈，坏到极处。你我就是坏到极处的人，神救了我们。所以在人的敬拜中，对象就是神和羔羊；在天使的敬拜中，他们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没有提到羔羊。再一次告诉我们，天使与救恩是无关的，而我们人却获得了这么大的救恩，为什么不好好的珍惜呢？今天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上，到底是为了什么？已经蒙恩得救的人，怎样来活出耶稣基督的新生命， 已经成为神儿女的人，怎样在这个地上来做光做盐，来荣耀神的名。回想一下，当我们每次犯罪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唯独得罪的就是神？我刚才已经提到过，我们的神用自己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换回了我们的命。为什么我们还常常在这地上没有行在神的旨意之中，我们的行事为人没有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认为犯罪得罪的多是人。请弟兄姐妹把圣经翻到诗篇五十一篇四到五节，我们看看大卫是怎么说的。给我们一起读，请。我虽然犯了罪，唯独得罪你，我这面前行了这恶，以至于责备你的时候显为空证，站在我的时候显为清证。你看大卫犯罪，神为什么赦免他？他在他诗篇五十一篇里面告诉我们说，我向你犯了这罪，唯独得罪你。这就是救恩的伟大。当大卫承认唯独得罪你的时候，他的罪就被神赦免了。看起来大卫犯这个罪应该是得罪乌利亚，但是大卫却没有把看作得罪人，而看作唯独。大家注意啊，这两个字唯独得罪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扪心自问一下，也回忆一下，我们信主以后多少次一次又一次的犯罪得罪神。虽然我们认罪以后神赦免了我们的罪，但是我们却还是那样的得罪神，没有吸取教训。我们再翻创世纪三十九章五节，我们一起看看约瑟怎么说的。创世纪三十九章第五节，请弟兄姐妹把圣经翻到创世纪三十九章第五节。当约瑟的祖母就是波提乏的妻子来引诱他的时候，他怎么说的？我们一起读，请。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之事，耶和华就蒙约瑟的缘故赐福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所和那一切都同于耶和华赐福。他清楚的知道，这位波提乏清楚的知道，他所有的一切都是靠着约瑟赐给他的。但是他祖母来引诱他的时候，约瑟怎么说的？我怎能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再大的？我怎能做这大罪，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他没有把如果做这大恶得罪人看作，而是得罪神，因为他是清楚的知道，他所有的一切都是神赐给他的。这就是约瑟很清楚的回答他的祖母，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私下与留下一样不给我，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好好的想一想，神救了我们，当我们将来来到天上的时候，会赞美神，感谢神，赞美的对象之一，神羔羊，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称为义，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天上的时候与我们的耶稣基督永永远远在一起。何等大的福分，何等大的恩典，为什么今天还不好好的珍惜这救恩呢？弟兄姐妹，一个基督徒如果不好好的感恩，真的连畜生都不如。 以色列人给我们留下一个很大的教训。请弟兄姐妹把圣经翻到以赛亚书第一章二到三节，我们看看以赛亚书第一章二到三节究竟神在这里告诉以色列人一件什么样的事。翻到了，我们一起读，请。天啊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我这地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我们看看啊，到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以色列人神的选民，神救了他们，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救了他们，使他们能够在迦南美地能够得以居住。但是以色列人却一次一次背逆了神，真像我们一样，蒙了神这么大的救恩，为什么今天教会还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为什么弟兄姐妹之间不能够和睦相处？为什么我们不能在那些不信主的人面前有美好的见证？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好好的扪心自问一下，神伤心到一个地步，把天地都请出来做见证，天地都是神造的，神创造所有的一切的时候，天地都见证了神的荣耀。天啊要听，地啊侧耳听，我养育儿女，神养育了以色列人，他们竟背逆我。今天我们的神他怎样在天上看我们的教会？教会神的儿女有没有好好的在地上就学会敬拜赞美神？今天许多时候我们用我们的口在赞美敬拜神，而我们的心却偏向这个世界。好好的想一想，神把天地都请出来了，神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我的名却不留意，我的名却不认识。好好的想一想，每一次的犯罪都是在耶稣基督钉痕的伤口上撒把盐。到时候你在天上的时候，面对这位拯救我们的羔羊耶稣基督，你的赞美该是如何的呢？每一个人都将来要在基督台前面前要交账的。好好的想一想，为什么在天上两种不同的敬拜？人的敬拜就是我们这些被耶稣基督宝血所拯救的神的儿女的敬拜，和天使的敬拜对象会有不同呢？根本就是神并不救拔天使，却救拔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啊！神救拔我们，难道我们真的要像以色列人那样一次一次的背逆神吗？我常常提醒自己不要再犯罪了，勒住自己的舌头，管住自己的脚步，整个心思一念都被神得着。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我们从启示录里面看到这两种敬拜，再次提醒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得到永恒的生命，使我们有永远的盼望。难道今天我们还是在地上，在教会中按照自己原来的本相存活吗？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请问在你的生命中，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证实这么大的救恩？这就是每一位弟兄姐妹所要扪心自问的，我信主以后生命到底改变了多少？我信主以后，那些不信主认识我的人，他们对我的评价到底是什么？我有没有证实这救恩？ 的确，在我们得到救恩的时候，是神白白的恩典，我们并没有做什么。但是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把我们存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我应该怎么做，在每一个人面前都有一个答案。生命的改变，有没有为荣耀神的名而活在这个地上，还是糊里糊涂像以前一样，世界上人做的事我们都在做，世界上人说的话我们都在说。基督徒的所言所行都要问一下自己，有没有让神的名在我们的身上得到当得的荣耀，还是让神的名在我们的身上受到亏欠和羞辱。回想起我们信主的时候，那种为主大发热心的光景到哪里去了？我们失去了多少次一次一次为主做工的机会？起初的爱心到底哪里去了？救恩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有把握知道将来一定会与主耶稣基督在一起，所以天上的敬拜归给神和羔羊。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好好的反思一下，借着启示录这四节经文，我们还是回到这四节经文最后，我还是想和弟兄姐妹一起读一下这四节经文。我们翻到启示录第七章九到十二节，大家一面读一面思想，来看看这救恩对于我们的重要性，来想一想我们到底怎样来珍惜这救恩。启示录七章九到十二节，让我们一起读，请。此后我看看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众事柱，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长老并四福活的周围，在宝座前免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大家看看啊，最后总结一下，就是许多人，就是我们这些人被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人，我们是站在什么地方？圣经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请问羔羊是不是耶稣基督？我们对得起这位为我们舍命的耶稣基督吧？将来要站在神和羔羊面前呢。当我们的赞美歌声，我们的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后面告诉什么？也归于什么？羔羊。羔羊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作得救。天使的敬拜只是在宝座前，没有羔羊。他们的赞美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因为神并不救拔天使，却救拔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天使犯了罪，神没有宽容他们，把他们丢在地狱中，交在黑暗的坑中等候审判，而我们这些人却在基督耶稣前等候神的奖赏。所以弟兄姐妹，好好的想一想，我们明天该怎么活，我们究竟该怎么活在这个地上来彰显神的荣耀，对得起那位为我们舍身流血的耶稣基督。 不要再轻易的去犯罪了。好，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阿们。